我再来简单祷告，主啊，我们把这一堂再继续交在你的手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仰望你继续对我们的深处说话。主啊，我们觉得你的话语一发出亮光，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主啊，我们何等需要你的光照，因为你的话实在是我们路上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也是脚前的灯。主，我们何等愿意，当你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就能够披麻蒙灰，就能够悔改。你知道我们常常错，你也知道我们常常任性，我们常常落在肉体的试探中。主啊，我们求你恩待我们，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26章。西夫人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是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藏着吗？扫罗就起身带领以色列人中间挑选的3000精兵下到西夫的旷野，要在那里寻索大卫。扫罗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在道路上安营，大卫住在旷野，听说扫罗和旷野来到旷野来追寻他，就打发人去探听，便知道扫罗果然来到。大卫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看见扫罗和他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睡卧之处，扫罗睡在辎重营里，把百姓安营在他周围。大卫对赫人亚希米勒和希路亚的儿子约亚的兄弟亚比筛说，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亚比筛说，我同你下去。于是大卫和亚比筛夜间到了百姓那里，见扫罗睡在辎重营里，他的以枪在头旁插在地上，亚尼亚和百姓睡在他周围。亚比筛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次就成，不用再刺。大卫对亚比筛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二人就走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行起，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我们知道在扫罗这一次是第二次，那么因为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呢是在西夫的旷野，所以就像上一次一样，上一次因为听说这个大卫呢是在隐基底的旷野，所以圣经说扫罗就在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啊，特别注意3000精兵。那么这里呢又是在以色列人中间挑选3000精兵，为了对付大卫，你知道是在所有以色列人中间可以说他找到了3000精兵。那么我不知道这个3000精兵就是是不是上一次那个3000精兵，但是很明显的就是说扫罗已经找出了一般的人，是专门为着寻索大卫。那一次本来是希望在马云旷野能够找到这个大卫，那这一次希望在西弗的旷野能找到大卫，因为这个扫罗已经决定地毯式的，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这个大卫找出来。所以在这个最紧要关口的时候，这一次我们知道这一次的场景跟上一次不一样。那上一次我们知道等了大卫躲在洞里面，野羊似的磐石那个地方，因为到现在你知道你基地附近还是很多野羊野山羊的啊，还是很多，所以呢结果故事就发生在那里。那么这个我们都已经知道，那么那次呢你知道在马云旷野也大卫怎么样把神放在他手里的扫罗就放回去了。 好，那现在这是马，那是马云的旷野的故事，那现在呢是西弗旷野的故事，明白吗？所以呢，现在呢又是另外一次试验。那么两个加起来，那就给我们就知道说，你看见大卫呢是怎么样在这犹太的旷野，好像受两次的试探。不过这个试探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确把扫罗放在手里，他又放回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显出大卫的情形。那圣经里面两个就是见证，如果是一次可能偶尔发生，两次那就证明说这个的的确确变成什么大卫身上的特点。所以最重要的现在是我们要知道说，当这些扫罗还睡觉的时候，当所有的人都沉沉入睡，没有人醒起，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现在圣灵特别记录下来，就大卫跟他跟随他的人，就是亚比赛中间的对话。因为他们终于呢就到了敌营，就这次真的深入敌营。那么大扫罗呢，他所这个他安营在哪里，就安营在一条路上，所以可见那个不是完全的旷野。那么现在呢，这个大卫在旷野，所以这个应该离开旷野不远的地方。那么好了，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好扫罗呢就睡在营里面，百姓呢也安营在了周围。那么我们都知道说，那个亚尼尔呢就是他的元帅，也睡在他的旁边。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现在他们两个终于下到营地去。那么等特别到了这个帐篷那里，就看见什么？看见扫罗睡在那里，还有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所以这是近距离的观察了。所以这个镜头是完全是非常近的镜头，不是远远的。他的亚尼尔和百姓都睡在他的周围，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是时候到了。所以亚比筛呢就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同样一句话，你记不记得上一次就是旁边的人说，耶和华曾经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可以任意割他，如今时候到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旁边这么一说，大卫就起来动作了，因为的确他有神的应许。但是问题就是他怎么带他呢？不是他凭他自己意思带他，就在那个时候圣灵就该告诉他说，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你不可以随意带，你不可以，你所以他一割下一斤他就后悔了。那么现在呢是第二回合，那第二回合的时候呢，再一次看就可以再一次证明说大卫他的灵是个什么样的灵。所以等到亚比筛呢对他说，现在既然神把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所以求你容我将枪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次就成，不用再刺，一刀就解决问题。所以现在完全大卫的命运就在乎哪一次，如果一次成功了我们再说，他就不必被十字架，他明天就登上宝座了。所以呢就是那现在我们要看大卫怎么反应。所以大卫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件事情，这就是大卫的感觉。我觉得我们今天对弟兄姊妹太就感觉太淡了。如果我们想到我们这个人怎么会受膏，怎么圣灵会与我们连接，我们也想起别的弟兄姊妹也是受膏的。所以想想看，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能无罪呢？你只要说一点他的坏话，你只要在背后说一点点，能够叫别人对他产生错误，误导别人有另外一种印象，弟兄姊妹，这都是害人的行为。不信的人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信主的人弟兄姊妹要记得，这是个很重要的功课，就证明说你是不是大卫，证明说你是不是一个受膏的完全神主的灵与我们同在，是不是合乎神心意的人。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就在紧要关口，大卫能阻止他的手下下手，你就知道说这是的确是证明大卫的生命是个怎么样子。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这是神做，这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但是不是我做的。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记得，不管我们弟兄姊妹他的遭遇如何，也许他做了一件很错的事， 在你的感觉里面，他应该有这样这样的结果了。但是弟兄姊妹，那都不是你的事，怎么样你都不能做，神可以做。最后你知道说，扫罗是出战阵亡，这三个里面是出战阵亡，也不是死期到了，他不是年纪老迈，不是，他在基利坡山上他出战阵亡。那么你看见那次，就算他阵亡了，你看见大卫还写了一首诗，他哭丧，那个哭不是假惺惺的哭，不是哭这个，不是猫哭耗子叫慈悲，不是，他一点都不是。你从他这个写的那个诗的感觉里面，你知道，若不是他的灵，若不是他里面这个感觉，他不会写这种诗，他不可能是无病呻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对一个逼迫你的人，对一个难为你的人，一点的恨也没有，一点的苦毒也没有，这就是圣灵所要做的，这就是得胜秘诀，这就是怎样为你掌权。如果一个人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如果一个人不能认着自己的性，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不是我，这是扫罗，这第二个扫罗。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你看，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好，那怎么办呢？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所以这就是他们当扫罗还在梦中的时候，那么这是他们两个对话，这个对话就给我们看见大卫是个什么样，那个灵是个什么样的。所以最重要，大卫能做王，大卫能登上宝座，就是这个灵，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你两次了，一个在马云旷野，一个在西非旷野，两个旷野都是他漂流的地方，两个旷野他都有机会能不再漂流，但是你看见他仍旧把扫罗放回到大神的手里面，他继续走他旷野漂流的道路。那么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用今天新约的话来讲，他是拣选了十字架。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这个盖恩夫人最能帮助我们的就是拣选十字架，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你看大卫，他为着在十字架跟宝座中间来做选择的话，再说如果今天解决了大卫，扫罗明天就是宝座，但他宁可坚持十字架，因为十字架会把它带上宝座，所以那个过程才是对，那个手续才是对。今天很多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只要我坐上宝座就可以了。那弟兄姊妹，这不是大卫做的。好，那么然后呢？下面这个大家都知道，等到后来这个在扫罗拿着他的枪和水瓶，隔着很远的地方跟扫罗喊话就好了。扫罗才惊醒过来，亚尼尔才醒过来，结果他居然没有保护他的，没有保护他王，没有保护他的主人，看见吗？到了这个地步，那么当然最后你一番的话，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但现在我想最重要的，我们看扫罗怎么反应。第二十一节，就是26章21节，扫罗说：“我有罪，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在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弟兄姊妹，你要扫罗认错认罪是不可能。我常常有很深的感觉，如果今天你要做个成功的父母，有一件事你一定要教你的儿女，要勇于认罪，要承认我们是罪人，要知道说罪主耶稣保守要解决。如果从小我们自己就是个不肯认罪的人，那弟兄姊妹有一件记得，你是不可能回头的。一个从来不认罪的人，他不会回头，因为他觉得他一定是对的。你想想看，连扫罗这样的人，等到这一次大卫再把扫罗放回神的手中的时候，不要忘记啊，你不要以为扫罗都是瞎眼，扫罗什么都没有看见，扫罗看得一清二楚，就是一个大卫所做的，他看见我有罪。所以圣经里面讲我有罪了，你去把圣经里我有罪了这几个字好好读一下，没有几个地方。 但是呢，不要忘记，扫罗能够说我有罪了，弟兄姊妹，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一个真的做王的人，这叫别人看见他是有罪的，而且不是你定他的罪，是你做了一件事情，叫对方看见说他有罪。所以你不要逼着别人认罪，他不认罪你什么办法？但是问题就是，你是不是大卫？如果你是大卫的话，不要忘记，你不要一直讲说他错他错他错，有一天他自己要说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弟兄姊妹，这个字都不是，这些词都不是夸张的词，能够叫扫罗说我有罪了，我是糊涂人，大大的错了。弟兄姊妹，这个扫罗不是讲给他下手听的，扫罗是当着他仇敌的面，当着大卫的面，他知道他将来要做王，他知道说他坐的宝座，自己坐的宝座是假的，大卫坐的宝座才是真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真的做王的，一个真的做王的生命，他的反应会产生出一个真实的悔改的结果。我们要知道，这一回扫罗真的看见他是个罪人，他说我是糊涂人，大大的错了。然后第二十四节第二十五节，扫罗对大卫说，我儿大卫，他就祝福他，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所以做王的生命就是得胜的生命。如果我们说一个基督徒要做是一个掌权的生活，与主一同坐在宝座上，那现在我们要问你是不是掌权？问题你是不是个得胜的人？你自己说得胜不算，你的儿女说得胜还不算，你的敌人说你得胜，你是真的得胜。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扫罗的面前，大卫的经历是得胜的经历。所以让我们要知道，这就是整个大卫登上宝座以前一点一滴的经历。所以呢，从那个以后开始，那么这就完成了这一回合。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扫罗就继续，大卫就继续漂流了。那么不要忘记，马云的旷野，以弗的旷野，还有呢以拉的旷，以拉的亚杜兰洞，那地方就他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再去了。你看见吗？敌人是用3000精兵像地毯似的要他的命。大卫是个懂得人心的人，他知道说扫罗他认罪很快，他变得也非常的快，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变了，因为他知道人心的险恶，人心的可怕。换句话说，扫罗是靠不住的，对不对？所以如果扫罗靠不住，那你总要找一个地方比较靠得住的地方。马云矿也不肯待，西弗矿也不肯待，亚德兰洞也不能待了，那这个世界还有残剩的地方了。所以最后扫罗大卫就选择了一个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地方，那就是低音。最后大卫是投奔低音。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这段故事，我们说这是悲哀呢，还是也许大卫别心里别有打算呢？因为你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那么最后你看见吗？甚至于他得着了敌人的信赖，甚至于呢，然后这个加特王都邀请他和他一同上阵去对付扫罗，都对付扫罗。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现在问题就在这里，到底大卫他今天投奔敌营是件好事呢，还是件坏事？好事坏事不知道，有一件事知道，那些首领，非利士的首领，他们都看出来了。如果今天你加特王，你可以，你当然现在算是大卫来归降了，那多好啊，对不对？而且大卫也证明说他是服服帖帖的，证明说没有问题。那么现在，而且是你对他放心啊， 那么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打扫罗，你不怕窝里反，你不怕他里面造反。那么弟兄姊妹，加特王不放心，放心，其他的腓力斯人不放心。他说你怎么不知道，到时候就拿我们的首级去和扫罗和好。意思是说，如果大卫这边人，这些人变成卧底的人，那最后不是就帮扫罗打了胜仗吗？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道理很简单的，这个加特王糊涂了，但其他的首领没有糊涂。所以最后呢，然后加特王只好跟大卫说，你回去吧，他们不喜欢你，虽然我信任你，但还是回去好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因为这个缘故，那大卫也乐得回去，因为他不必再和他自己的弟兄对抗了嘛。所以我再说，这一段投奔敌营这一段故事，是我们不容易明白，到底是对是不对，是好是不好，我们没有办法下任何的评语。但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这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你所注意的不是到底大卫投奔敌营对不对，你要问说大卫投奔敌营以后他做了哪些的事情，那么那些事情是不是在神整个训练的课程里面。如果是的话，那么我再说，不管他投奔敌营对不对，因为世界没有地方可以去，没有个地方可以立足的地方，马云矿也躲过了，西部矿也躲过了，亚都兰洞也去过了，这个世界再没有地方可以了。所以他投奔敌营，他可以说走到绝路了，没有路了，投奔敌营。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再说对和不对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到底投奔敌营以后他做了什么事情呢？所以呢，我想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五节第四节啊，二十七章第四节，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逃到加特，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大卫对亚基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这对加特王说，求你在境外的城邑中赐我一个地方居住，仆人必与王同，何必与王同住京都呢？所以当日亚基就将洗格拉赐给他，因此洗格拉属犹大王，直到今日。大卫在腓力斯人地住了一年零四个月。所以很清楚，那个地方是腓力斯人地，但同时又是南地。如果你去读圣经，洗格拉实在是南地里面的一部分。那么因着他愿意住在洗格拉，所以呢是腓力斯王说，那这个地我赐给你，所以从此以后就变成犹太，所以这个地就变成犹太地，虽然在腓力斯人地，但是属于什么？是属于犹大王的，明白吗？所以在这里很稀奇，仆人何必与王同住京都呢？你叫王住在哪？王当然住在京都里面嘛。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如果大卫是犹大王，他当然不可能跟谁呢？跟拉吉住在同样京都里面。所以呢，很稀奇的，亚基在环境里面，亚基就将洗格拉赐给他。那么然后圣经说，洗格拉属犹大王。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不是属于加特王的，很清楚吗？虽然他是在加特的大本营里面，在整个腓力斯人地，但是你看见吗？现在神给大卫一个特别的安排，一块地方，这个地方好像在水里面一个岛屿一样，都是腓力斯人地，但这个呢，你可以做王，这个地方呢是属于犹大地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结果呢，我们知道说有大卫就在那个地方就做了一些事。他住了多少呢？住了一年零四个月。在这一年零四个月里面，圣经怎么说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去侵夺基述人、基色人、亚麻人之地，这几族历来住在那地，从舒尔直到埃及。然后大卫击杀那地的人，无论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那弟兄姊妹，为什么这样做呢？现在你就要回过头去看，当初为什么 扫罗被废掉的，明白吗？所以如果今天谁要训练大卫的话，那要确定在大卫的身上他不会重蹈扫罗的覆辙，意思就是说扫罗的错他不能再犯，意思就是说现在他要从扫罗的身上要学到很重要的功课。那现在我们要问说，只有等到这些功课都毕业都学完了以后，大卫当然就很快就要坐在宝座上。所以我们来看，当这件事情要来到的时候，那么这件事情和神的旨意发生什么关系？所以我们还要提醒弟兄姊妹，当时扫罗为什么被废掉，神为什么厌弃扫罗做王，还记不记得神曾经借着撒母耳给大卫扫罗一个命令？扫罗主要有两个敌人，一生看一看扫罗敌人都是非利士人，很清楚。如果我们真的讲敌，有一个是亚门人了，他到时候到他敌的这一刚开始他做王的时候，他就是因为到去到了什么，就到了马哈念那边